感谢他赐给我们来到他殿中的大家有平安有健康，可以来到主殿中敬拜他。首先呢，我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以主的话开始今天我们的敬拜。好，请大家一起读。诗篇138篇，好，一起。我要
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话显得大，过于你所允许的。我不缺的日子，你就应许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最高，人看不低微的人，他是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万物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愿神
怜悯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无尽的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民。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成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是的，主啊，我要称谢你，为着你的慈爱和诚实，我要称赞你的名。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称谢你，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你，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你。让我们感谢进入他的名，你们赞美进入他的院，奉耶稣的名来赞美主耶稣。阿们。第一首诗歌，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Thank you. 对着把这个就是对着你看这个先用这个，先用这个这样，不好意思，对不起。
由童真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可复门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圣父公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身体复活，病得永生。阿们。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Thank you.
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产业在我们当中。主啊，就像刚刚这首歌所唱的，我的时间我的时光都在你的手里。主啊，你可以将很多事在你的手里可以翻转，也真的是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儿子和青少年们，给他们有温柔顺服敬畏你的心，让他们在主你的话里每日里得着。祝福今天的中班和大班的儿童主题，将所有的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你透过老师亲自来带领他们。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好，请坐。今天特别感恩，特别高兴，有从远道而来的朱义昌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朱传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缅甸，也是长在缅甸，但是在家乡呢，就从小就具备学习中文，所以能够在这里一起以中文来侍奉我们神。也感谢各位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长辈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我本来在缅甸的时候我是本来就是做传道的。我开始蒙召的时候是在1999年，在缅甸的一间神学院接受装备，然后在那边服侍，直到2008年的时候来到德国，然后又到2012年的时候又去到欧华。在去欧华之前呢，也认识了梁牧师，我想梁牧师的话大家都比较会熟悉一些。然后就去到欧华之后，在2015年，也是去年的时候才毕业的，所以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一起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有团契的机会。我们首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主，你召聚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这是你的恩典。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恳请你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听到主你话语之中的奥秘，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将主你的话语行将出来。求你保守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圣灵亲自以自己高过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在灵里面得着照见。我们愿意把今天的聚会从始至终仰望你的圣神，求你带领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包括已经给我们准备了17篇啊，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今天我们所学的经文。好，67篇，请愿神请大家看屏幕，我用我手里面的圣经再念一遍，我们看看到底有哪一些比较让人读了更清楚一些。诗篇67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使他的脸向我们发光，好让全地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愿万族 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地上的万族。神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地已经输了土产，神，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所以意思是差不多，或修订版来把本来可能在诗歌本里面难懂的一些原理白话一些，就这么一点点的差别。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意念或者是心里面想过，我们蒙召或者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遵行上帝的旨意，或者说我已经领受了上帝恩典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当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我们的神呢？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问自己的，我该怎么做来寻求神的旨意。可能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道路会很广，我们想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太具体。所以当我在读诗篇67篇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其实诗人在这里却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救赎，当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时候，他已经在呼吁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上帝。而且当我们今天这个月也是我们刚踏入2017年的时候，也是整个我们自己很多旧的东西，我们也要在新的一年里面迈向新的目标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借着诗篇67篇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说写这一篇诗篇的人要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这是要用我们生命里面去对神做出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诗人怎么样呼吁我们来回应上帝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他呼吁我们来称谢神，因为我们知道了神的救恩，就是在1到3节。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称谢神，因为我们已经得知神的救恩。当我们在读诗篇67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篇颂赞的诗篇，也是一篇宣教的诗篇。从这一篇诗篇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诗人在表达他对神的认识，他也在表达他愿意在他所认识之神的引导之下去活出他所喜悦的道路。而当他知道这个上帝的时候，不单只是他自己，他更呼吁万民，除了犹太之外的其他民族来回应上帝。因为他在第一节里就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活在上帝的怜悯之中，我们需要活在上帝的保守之中。所以在诗人的第一节就开始告诉了我们说，愿上帝用他的脸光照我们。我相信第一节说用他的脸光照，这节经文大家都会很熟悉。这节经文的背景是民数记6章24到26节。刚才念诗的姊妹都在念，我说诶，是不是会唱这首诗歌？其实这首诗歌这一首用眼光照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用眼光照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服侍观看世界上的人，还有怜悯他们，这是第一个方向。用眼光照就是说，上帝的怜悯要引导他们。第二个，上帝要掌管他们，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眼光照的意思就是上帝要鉴察他们。所以上帝要在这一群人当中来掌权的意思。所以诗人在这一节里就告诉我们说，神要带领他的百姓，神要在蒙受恩典之人的当中来引导他们。弟兄姐妹，那么上帝的引导是好还是坏呢？ 诗人在这里继续的告诉我们，其实他在这里说，好让全地知道你的道路，忘我得知你的见恩。第一节说，外面啊，上帝要掌管你哦，上帝要服侍你哦。那么他的掌管你怕吗？他的掌管到底是代表是什么呢？然后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的掌管是要引导我们走正确道路，他的掌管的时代要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救恩的道路。所以从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诗人第一节他开始用的词，我们注意，愿神怜悯者我们，他先从个人开始，他先从自己的犹太民族开始，他先从一个很狭窄的民族开始，但是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呢，好像全地从自己的民族什么，已经那个范围已经扩大了，已经离开了犹太人。到第二节下半节是什么呢？万国，已经神的恩典就是不单单只是在犹太或者是犹大国的这一国里面。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他愿意神的恩典临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所以刚才我说到这一篇诗篇是一篇宣教诗篇，因为他愿意将上帝的救恩讲解给其他的国家知道，并且愿他们来称颂上帝。这也是一个诗人对普世宣教、对上帝的怜悯带到人群中的一个心态，而且第二，让那些万民的人对神、对神做出过称谢的回应，因为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其实把一位有怜悯、有指示救恩大路的那位上帝介绍给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从诗篇中看到，我们是否像诗人一样常常思想上帝的道路，我们常常思想上帝的救恩呢？我们是否常常的祈求上帝的眼光照我们，或者说求上帝来掌管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会拒绝上帝的怜悯，许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上帝的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自己繁忙的人生当中追逐着我们的目标，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来奋斗，我们为了我们的理想来追求，我们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我们的思想使用在去现实当中落实我们自己目标的那个方向里面，而往往忽略了属灵福分的重要性。尤其是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在座的这一批人，我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国家，为什么我们目前的家庭这种情况，或者是青年人，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一直在奋斗、奋斗、拼搏又拼搏？尤其是来到德国的留学生，我虽然是留学来的，但是打工的时候也遇见了很多的这个德国的留学生，也是从他们的口中听说，来到德国的留学生很多都需要吃了读书，还要打工，因为在假期的时候打工之后呢，一年的开销或者是其他的用费都是在这个里面赚取的，可以说是比较辛苦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在德国学了几年，如果毕业之后我们所学到的一些专业是比较冷门的，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又疲惫，然后找不到工作，我们又心里面有时候又急躁，有时候又有些恐慌。当我们的签证又到期的时候，忧愁又来了。所以我们整天在这些当中拼搏、打滚、焦虑。然而，在我们就这样焦虑的当中，忘记了亲近神。许多时候，我们签证到期了，打算要回国，但是一想到 离开中国已经几年，回去的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出来的那个情况，那么自己学了这门专业去到中国的时候真的能用吗？然后回去之后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吗？或者说回去之后不知道要摸索到哪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事业？所以每一天在生活的焦虑之中、繁忙之中，为作为自己的理想追逐的拼搏的，却失去了时间的平衡，却忘记了亲近神，忘记了聆听上帝的声音，忘记了思考生命的价值，更忘记了我们灵魂的归宿，甚至有时候慢慢的离开了神，陷在自己的潮流当中。但是诗篇六十七篇的诗人在呼应我们，万民呐，我们要归向神，我们要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要求神的脸来光照我们，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处境，他要引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上帝常常的顾念，知道我们会远离他。所以诗人在告诉我们，上帝要引导我们归向他，而且他所引导的道路是正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在给我一个悔改恩典，神在给我一个悔改生命。诗人在呼应我们说，我们应当天天蒙神脸的光照，天天与上帝同行，天天得着属天的平安，天天得着从主而来的安慰，天天在神的救赎当中来称颂我们那一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今天是否是远离了神呢？或者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蒙保守，常常的亲近神，或者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经常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他，来朝拜他？我在缅甸的时候我是做珠宝生意的。我在1999年的时候，从我的家乡本身也是产珠宝的，所以我们家乡也没有其他行业，你要不就做珠宝，你要不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好做。所以当时我是做珠宝的，就是红蓝宝还有翡翠，我想可能大家都会喜欢这些东西。当时我去到桂林的时候当时是十几岁，我就开始经商。然后去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嘛，年轻人做了一点小生意的时候，就可能性格或者是这个行为各方面就开始不太受束缚。本来小时候呢，因为我生长在缅甸，我们小时候呢，我们父母是比较严谨一些，让我们从小只能讲中文，然后读缅文的时候我们也要读中学，所以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我们读中文，然后8点半到下午4点我们是读缅文，4点半到6点我们又读中文，6点半到8点又是英文。我们小时候的生活都是这样过的，所以也蛮感谢主。那个时候觉得我也是个骂街的，我不是，我不想，我不想，但是真的感谢主，我能用中文来服侍。如果当初不是父母这样逼我，可能今天我连中文都打死死。所以在我们家乡的时候，对中文的传统跟中国人的传统还是十分的严厉的。所以我就知道中国做生意的时候呢，跟中国人打交道是没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啊，都可以做。但是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年轻人啊，如果你在身上赚取了一些，可能那个时候是危机来的。小时候因为由于是每一天读书，每一天读书，礼拜天的时候没有机会去上班，所以我小时候是一年只有两次去礼拜堂，一次是圣诞节，一次是复活节。但是呢， 但我做生意的时候，我仍然是两次去礼拜堂。那个时候去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为什么？去礼拜堂的时候，我的腰里会带一瓶酒瓶，牧师在上面讲，我听了半天没有想到，哎，这牧师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乱七八糟的，一下就是谁，一下就是什么，一下就是讲一些笑话嘛，讲一些故事嘛，都好了。我把讲道拿来作为消遣，然后没有消化的时候，算了算了，我不听，我去喝点酒干杯。所以就第二天去到后面，在教会里面，我就去喝酒，但是我被牧师发现的，牧师也知道我很糟糕，所以经常来到我家里面看。我一看到是从前面进来，我就从后面溜掉，从来不跟他去见面，因为我知道不是来到家里面要说的是什么。你唱礼拜天到了啊，你要去做礼拜，你在家里面祷告，你在家里面读经。每一次牧师来的讲的差不多都是这个饭。我想说的是什么？哎，哪里的买主来啊？他要的是什么货色？我能够赚到什么？如果有人跟我讲，哇，我的眼睛就睁得大大，我的耳朵耳朵就轻轻轻的，我一听一定要听这个。可惜牧师讲的听不到吧，我没兴趣。当时，但是我去瑞丽做了生意的时候，赚了点钱，结果交的朋友也多。慢慢的，后来在缅甸，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很多的边境的这些叛军开始同盟，他们一同盟呢，办了一些什么破案，就是把鸦片带到城市里面。所以在我们家乡，很多地方都是鸦片，很多地方都是这些毒品贩卖，连警察都抓。所以很多年轻人随便在他们身上一收，这个鸦片或者是白粉，一定会收得出来。当时呢，因为我做了珠宝生意，我也赚了一点钱，所以我打交道的那些朋友，不是打麻将就是喝酒，不是喝酒就是嫖娼，不是嫖娼就是吸毒，全部是这些。教会里面的我没有朋友，因为教会里面的不讲笑话，教会里面的不谈生意，所以我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误入吸毒。我还以为我很享受啊，我还以为人生得志啊，人生难得活得这么开心，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的自由啊。但我不知道我妈妈在后面为我留了多少年。每一次我出去回来，我妈妈担心的要命，有时候几天我不回家，一坐在麻将的桌上，几天几天就在麻将。有时候喝酒醉了，根本都不知道要怎么回家。所以像这个拜拜的人，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还以为自己会做生意，还以为我年轻，我就能够自己立在自己的脚上。一些人忍了多骄傲。但是到了1999年的时候，那一次我们的牧师还跟我妈妈说，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把自己带到年青少年里去。我妈妈哭着跟我说，我说妈妈好吧好吧好吧，你既然这么哭，我就去一次了。我就去了那一次，结果那一次的讲道是往下抓跟向上结果。我那一次去的时候，我身上还有毒品还有碱，听得到第三天圣灵光照。本来上班那天我要升在茶馆里面，别人去青年节的时候查经分享，没有没有，我去做什么？我去收烟，我去邀约这些小伙伴专门干这些坏事。结果就在那间茶馆里面，我说我拿出烟来，但我的牧师不知道这些。哇，我的手一直在发抖。我说经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我没办法安下来，然后我把打火机一放下来的时候，在想，不对不对，今天有问题。然后，当时牧师所讲的信息说：“你如果不悔改，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下，就要把你砍下来丢到河里面。”哇，那句话突然进到我的心里面，
我说这就是圣灵在给我说的，我没有办法不悔改。马上就逃到牧师那边，我就跪下来说：“牧师，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我是个罪人。”当时我很清楚的蒙到光照，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我是罪人。牧师听了，他也吓了一跳，原来我已经处在极度危险边缘当中。但是感谢主，神知道我这个人，神知道我需要救恩，神知道我想悔改也没办法悔改的情况下，他自己光照了我，感动了我，召唤了我，他自己指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让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偏离了上帝的道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失去了上帝的敬畏。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行在神正确引导当中，走在他所掌管生命里面，因为他已经把百百的救恩赐给了我们，而且引导他的引导我们的道路是每一天需要寻求他的名。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向神称赞，因为他把救恩的道路指示了我们，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们来看诗人呼吁我们万民都当称谢，因为神按公正引导万国。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经文。第四节到第五节，请。两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会看到诗人呼吁万主要欢呼称赞。为什么？上帝按公正审判万民。第四节，其实这一段的诗篇也是诗人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他说愿万主都快乐欢呼。为什么诗人要这样祷告呢？因为他下面的那一句我们看啊，因为你必要公正审判万民。诗人在这里的祷告好像有点矛盾哦。他说在审判当中要欢呼，审判当中要欢呼。但是如果我们要看第二节，是他已经给过我们答案。他这里说，好让全地知道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其实第四节他说欢呼的时候，因为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行在神的道路当中，就会得着他的救恩，而且他会率领我们在他的公义里面，每一天活在他的恩典之下。所以在第二节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知道他的道路。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神引导我们，而且按照他的公正来审判。所以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诗人告诉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神。然后第四到第五节，诗人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大家猜猜看，上帝是什么？实际什么的审判。对了，大家都从经文里面看到了啊。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救赎；然后第四到第五节的时候，他直接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终极的一位审判者。而且是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他从来不会像我们人间的法官一样犯错一桩的冤枉案，上帝从来不会冤枉一个人。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会把有罪的人当成无罪，也不会把一个无罪的人当成有罪。意思就是说，我们 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交战。所以诗人在这里警戒，在传达一个信息中，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上帝看为是恶的人，那么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他的审判。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心满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从经文四大五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审判不单单是拯救者，拯救者也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他是好奇怪啊，在第四节上半的诗人说，上帝既然是审判者，但是我们应当还是要欢呼。为什么诗人能够写出这么样的句子？让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其实他已经对这个神认识得很深，他已经知道即使上帝是施行审判的人，但是他在那个施审判的上帝手中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经文的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诗人自己觉得在上帝的手中是有保障的，他没有因着神的审判而恐惧，没有因着神的审判而逃避，也没有因着神的审判而绝望，更没有因着神的审判到来而埋怨，他乃是因着神的审判而快乐欢呼。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快乐欢呼呢？就是我们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超越困难的时候，我们放下自己重担的时候。所以诗人在这里很正面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上帝审判恩典当中，在那份上帝的公义里面，他已经指示了我们救恩的道路。那么听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思，什么样的人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是义人呢？什么样生活的方式才合乎上帝公义标准的要求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没有。因为世界上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标准里面达到公义和圣洁。罗马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一点，连一个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世人却在这里说，万民要快乐欢呼？因为神的审判已经来了，而且神的审判是他那圣洁和公义的要求而来的。其实刚才我说，他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已经开始引导我们，唯有跟随上帝的引导，在他的保守之下行他喜悦的道路，才能够得着救赎。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救恩并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争取的，救恩是完全上帝的恩典。这里是神按照他的恩典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我们才算我们是有福的人。所以这些人并不是我们在世界上以善行，或者是以我们人所谓的正人君子的生活方式达到上帝眼中的标准。其实上帝是把救赎的恩典白白赐给了我们。如果大家的手里面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翻看一段圣经，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提多书三章 四到七天。启示录第三章四到七节，找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
但到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可以称我们的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所以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圣灵的救主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是因为他山谷的谷义凭借着永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再次回到诗篇六十七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哦，原来神的公义、救赎和审判乃全都是在神恩典的保守之中，我们才能够得着。所以为什么诗人在这里说他能够欢乐欢呼，而且呼应万民的深切上帝审判，因为他已经确切知道他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得到救赎。那么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我们是否常常因着神的引领来感谢吗？或者说我们在我们任何的境况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当中，像诗人一样欢呼快乐吗？亦或者说，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生活中的不满，我们常常抱怨我们心中的不满，或者说我们整天在绝望的忧愁之中艰难的度日子吗？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行在神的引导之下，我们就不会绝望，我们就有一点欢呼，我们就不至于灭亡，我们就会有过丰富的生命。虽然外在的环境也许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却靠着耶稣基督有一个刚强的生命。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特征，也是一个欢呼快乐的特色。当然诗人在这里要我们欢呼快乐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加强脸上的笑容，勉强的笑，勉强的笑，心里却叹息哀伤，不是这样。其实基督徒的笑，保罗告诉我们，喜乐是从心里面来，是从耶稣基督那边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可能会遇见失望，可能我们也会经历失败，可能我们也会惧怕，甚至有时候会发愁。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当面临一些争议跟我们生活选择或者是我们信心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但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指引我们、带我们走向进攻的神。只要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圣手，相信在他的权柄下，环境虽然没有改变，困难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里面就会刚强起来，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喜乐起来。有一位太太从美国坐船到英国，在途中呢，突然遇见了这个狂风暴雨，哇，那个浪几乎要把这个船弄翻了。这个时候，包括水手的船上的人都非常的惊慌失措，不知道要怎么办。有的人都在喊救命。但是呢，就在风中当中，有一个人就看到有一位老太太，很镇定的在那边在祷告。我说好奇怪，这个基督徒到底是在干嘛？ 们都在这个喊静音，我们都在想怎么样逃命。你还在祷告，现在大海当中，如果船翻了，你怎么办？难道你的上帝把你从水里面捞上来，给你飘在空，直到下一艘船来的时候把你放下去吗？他心里面还在想，那我们死了吧，我还在想。结果他们那次风平浪静，船没翻。这个人就很好奇，就来到那个太太旁边，就来问他：“哎，老太太，刚才狂风暴雨打住的时候，我看到你在那边祷告，那么胖啊！我们整艘船的人都在那边挣扎，我们都在想办法，那你却在那边用神祷告。”那个老太太就回答：“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有两个女儿。”我的大女儿叫玛达，她已经死了。我的二女儿叫玛利亚，她现在在地狱，所以我现在要去看。你知不知道刚才船几乎要翻，我却逃生？你竟然哪知道？我在向谁祷告？主啊，你如果在这海上就带我走，我就去见我的大女儿。感谢如果你让我平安的抵达英国，我就见谁？我就见二女。我去到哪里都是我的家人，我还怕什么？我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有了救赎，我的女儿就在这里，我还怕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位太太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刚强，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无论是在怎样的遭遇当中，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基督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充实的信心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因为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按他的公正引导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向他的审判做出欢呼和感谢。这是诗人给我们的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信息呢，到底是什么？第三个信息就是第六到七节，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呼应万民对的四季都要什么？敬畏。为什么呢？因为蒙受神的赐福。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三节是诗人要万民称赞，因为神救赎。然后第四到第五节，诗人也是要万民称赞，因为神的施行审判是公义的。然后到了第六到第七节的时候，从称赞改变了什么？敬畏，用我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把上帝话活出来。所以到了第七、第六到第七节的时候，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祝福不单只是在灵里面的祝福，也有物质方面的祝福。所以第六节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神要赐给我们。从第六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诗人让我们活出敬畏神的生命。然后第一到第五节，让我们看到诗人一直在用我们全地万国万族。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地的四极已经盖过了所有的一切，所以诗人要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方式去生活，而且这也是神在物质上赐给我们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看到诗篇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七节的上半节说神要赐福给我们，然后第一节说什么？神要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互相的呼应的，然后在当中呢，诗人告诉我们神的赐福有属灵的，也就是救赎方面、审判方面，然后有物质的，在这里说是土产方面。其实当时的犹大国，我们都知道，几千年前 由世界上的这个人的富足，一般是由多少种禽，然后有多少的这个牲畜来计算的。所以当说到这个地要出产土产的时候，其实就是神要把你很大的一个祝福要赐给你，就是说你所有的产业神都要祝福你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或者是在工业时代，或者是在经商的时代，就是说哎，这个土产嘛，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一节经文叫做是全人的祝福。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关心的不是单单我们心里，上帝也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所以上帝在各方面都赐给我们。当我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预备到这，哎，我就突然在发现，哎，这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每一天可能我们都在颂赞一篇祷文呢，也就是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对不对？这是一个属于天的。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像诗人也在这里呼吁着告诉我们，上帝要让我们全人在他的面前没有缺乏什么。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那么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敬畏呢？敬畏并不是一种恐惧，敬畏并不是退避三舍，看到了就远远的不敢跟他碰面。敬畏的意思就是说表里如一的降服，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上帝来掌管，行神所喜悦的事，想神所赐下的真理，也就是圣经，说能够造就人的话，而且每一天与神亲近聆听他的话。去年二月份的时候，我去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跟李建长老，我们在小组的时候，第二天李建长老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今天去思想，你早上起来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然后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神啊，我做这件事情合乎你的旨意，如果连良心也通得过，哎，当时我就在想，对啊，我为什么常常会想啊，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想求你，当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打，直到我需要这样，需要那样，哇，很多人真的需要，成长的神面前，但是自己却很少按照上帝的心意，把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话。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敬畏有三分怕，这个怕，这个畏惧，不是怕那种流氓土匪式的那种怕，这个怕里面带着顺服，这个怕里面带着尊敬，这个怕里面带着把自己的主权完全掌握。我是在2014年结婚的，我的孩子现在是18个月，很多时候我的孩子，你说调皮小孩子，我都不知道讲的就好像不会听，不讲话孩子也不能这样放。我觉得要教养孩子还是有很大的学问。哎，在这个方面就发现，其实母亲比男人很会教，而且很耐心，而且很容易懂得孩子学什么。所以我有时候就偷偷的在学我的孩子怎么教。但是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呢？很多时候我的儿子会把一些东西丢到垃圾里面，然后会把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拿起来吃。每一次这样，我就跟他说：“这是垃圾哦，这不能吃哦，不能丢，也不能这样。”他一看到垃圾桶就去翻，一看到垃圾桶就说：“尤其是我的手拿出来。”我说：“你再这样，我要打了，我要打了。”我说：“ 就把这个，因为我们的厨房里面有一块小梯，专门给他做这个小梯子，就搬起来，搬起来，他在呜呜呜，有时在赶赶赶赶，就在那里叫哭。我以为他可能生我的气，我把它放在他那边，可能我在向他喂养，然后我就开始，好吧，现在平息一下，我就开始歪来吧，马上他就跑过来抱住我，哇，我心里面很感恩，而且心里面很温暖，我就在想，父啊，我就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很淘气。很多时候我不懂得你的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也向我儿子来转向你。他儿子来抱我的时候，你知道吗？十八岁的小孩子来抱父亲的时候，这父亲的性格温暖是多么的温暖，马上把他抱起来。这就是我，其实我要常常回到你的面前，什么叫敬畏？当我在受到管教的时候，但我不是要去的，我反是要回到你的怀里啊！我要聆听你正确的教导，我需要你替我有指示的道理。谢谢你，我们的生命往往就在神的教导中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以致失去很多的福分。今天我们已经迈向我们的人生，也是一进入2017年，我们就有这个诗篇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呢？诗人在呼吁着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如何的回应我们的神呢？第一，我们要深信上帝，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机会，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有属天的平安喜。第二，我们要深信上帝，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公正来引导万国，这样我们常常会警戒我们自己说，上帝是审判的那位，所以我们不能常常陷在试探当中，靠着十字架的救主刚强壮胆，而且行神所喜悦的事。第三，我们要有个敬畏生命，在神的恩典赐福当中活出过荣耀神而且有见证神，愿神赐福你。谢谢大家。
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使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有感动的听姐妹啊，一个心事感动就奉献。如果还不知道奉献的意义，或者还没有受洗，请暂时不要奉献。好，接下来我们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没有谁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很高兴认识你。好，谢谢。
Yeah.
后今天就不要太煽情了，如果太伤心的话就没有力气干活了。然后就是过去的三年真的非常感谢神，我觉得就满满的都是神的恩典。刚才那个分享到的信息里面其实也说出了很多我在想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敬畏神，然后顺服他。有时候他的话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愚拙，但是神的智慧是超过人的聪明。所以按照概率来说，我们还有好几十年要活，就是希望大家还有我自己都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他叫瑞凡。
瑞凡，张瑞凡，好吧。好，一人或者是这
样。一起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主你的旨意是美好的。主，我们相聚有时，我们分离有时，但是在主你的里面，就是我们一切的保障。主，我们谢谢你把瑞凡姊妹带领我们和我现在学习完成，快回国，回到昆明大学。主，我们相信，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必按照着主你来期待恩典引导着他。主你的眼光照他，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每天能够在基督里面活着。求你保守，当他回去的时候，他要开始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人事，还有工作上一些新的安排。因此，求你加倍保守赐给他力量，让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的里面，靠着那加给我们的恩典的上帝，我们凡事要为你。因此，求你让他能够刚强胜利。主，无论在他回去的过程，无论是分钟，无论是去到国内，他的一切交通都会能够离开他的家人，将来他的目标都求助你赐福，让他一生主能忍一忍，主守住气。谢谢你赐给我们在德国这段时间一起欢乐聚聚的日子。愿主那极大恩典在他身上，向我们学大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